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聚焦中国威胁，澳美官员视察在北领地嘅联合军事行动，中印冲突升级。人均鸣枪警告45年来首次，美中对抗与日韩争议之际，韩国副外长分别同中日驻韩大使会谈。英国首相想推翻脱欧协议内容，欧盟罕拒。川普承诺将大幅削减税率。劳工节周末，美近100万人搭机旅行。三星赢得 Verizon 66亿元合同，喺美国打造 5G。亚马逊对从海外向美国寄售植物和种子下禁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林达雷诺茨礼拜一抵达澳大利亚北领地，开始同美国驻澳大使一起视察两国军队在这个战略重地的各项行动。北领地首府达尔文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北部海岸巡逻艇的基地。今年七月底，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举行2+2会议，并达成协议，在达尔文市建立一套由美国资助的军事燃料储备系统。八月的时候，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澳大利亚国防军一起实施了一次远程轰炸联合行动，日本亦提供了后勤支持。美军说，那次训练是向多国联合战斗队协同作战迈出的重大一步。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最近表示，美军已经为应对中国的威胁做好准备，并提出联合盟国和伙伴国等三大具体措施应对中国的挑战。印度驻军礼拜一首次在中印边境鸣枪警告中方巡逻士兵，这个是自1975年以来的第一次。6月15日在加尔曼河谷发生的流血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自8月29日以来，中印边境局势一度再次变得紧张。印度媒体引用保护印度的独家消息说，印度军队9月6日从中方手中夺回班公湖南岸附近的神炮山的控制权。中共军方9月7日发表声明，指责印度军队7日再次越过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声明暗示了班公湖以南边境地区的僵局仍在持续。预计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外交部长将在礼拜四在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交部长会议期间会晤。两国国防部长已经在上个礼拜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会晤，但谈判没有取得进展。韩国新任外交部副部长崔中健礼拜一分别会见了中共驻韩大使邢海明和日本驻韩大使富田浩司。与此同时，韩国密切关注美中对抗加剧，以及日本即将更替的新领导层将对韩日争议有什么影响等议题。韩国外交部礼拜一发布声明说，崔中健和富国浩司都认为今后的韩日关系面临一段非常重要的阶段，两人重新将通过对话寻求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韩联社礼拜一报道说，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不到一个月的崔中健将先后和周边主要国家的大使就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区域局势和相关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最终现在快将在这个礼拜访问美国，和美国副国务卿比根讨论韩美外交安全事宜。上个月底，崔中健会见了美国驻韩大使贺锦丽，双方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英国首相约翰逊打算借由国内立法推翻去年十月已同欧盟达成协议的脱欧条约中的部分内容，并就英国脱欧后同欧盟的贸易协议定下10月15号的最后期限。一旦双方谈判破局，恐将陷入无协议脱欧的混乱状态。对此，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班尼耶7号表明，过去已经签署的一切都必须遵守。三名接近约翰逊的消息人士说，约翰逊这个礼拜将在国会提出法案，修改脱欧条约中关于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将继续适用欧盟关税区和单一市场规则，以及英国脱欧后的国家补贴规范。巴尼耶说，他会就报道内容询问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巴尼耶和弗罗斯特两人在8号伦敦举行欧盟和英国间的第8回合谈判。川普总统礼拜一谈到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措施，展望明年，他誓言至少在头10个月内创造1000万个工作职位。川普仲承诺将通过新的减税措施以提高美国家庭的工资，我们将大幅削减税率，并通过经济增长将获得回报。伟大美国回归是川普竞选连任广告的主题，该广告这个礼拜在6个摇摆州和全国有线电视上播出。根据美国劳工的数据，8月美国经济增加了140万个工作职位，低过7月的170万个和6月增加的480万个，但失业率从4月份的 14.7% 和7月份的 10.2% 降到 8.4%。川普礼拜一仲表示，中共病毒疫苗可能在10月份交付，他说这种疫苗非常安全有效。美国劳工节周末的航空旅客人数攀升，足以创下疫情大流行期间的新高。今年因中共病毒大流行影响，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正在改变安全检查程序，机场和航空公司亦对乘客搭机提出额外要求。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说，在劳工节周末的礼拜五，有968673人进行了筛查。该机构一年前的同一工作日筛查了近220万人。礼拜六旅客人数减少，运输安全管理局筛查了664640人，而一年前是170万人。三星电子礼拜一表示，三星赢得美国电信运营商 Verizon 公司的一份价值66亿美元的合同，将为 Verizon 提供无线电信设备，帮助它在美国打造 5G 网络。这份合同的签署正值美国加大制裁华为之际。美国政府上个月禁止全球供应商向华为出售任何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这个严重打击了华为的 5G 设备和手机业务。在美国政府发起清洁网络倡议，排除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活动中，三星等华为的竞争对手正成为受益者。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Dell Oil Group 的数据，2019年三星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中占有 3% 的份额，位于华为、诺基亚、爱立信、中兴通讯和思科之后。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说，已经禁止从海外向美国境内销售种子和植物。美国农业部已经和几个主要的电商企业合作，通过他们的平台来拦截今后相关可以包裹的运输。亚马逊已经通知外国公司，从9月3号起不允许往美国寄售植物和种子等商品。同一日，亚马逊将一些在其电商网站上向美国销售种子的外国商家的商品删除，并且更新了有关条款。亚马逊说，如果外国卖家直接将种子邮寄卖给美国顾客，亚马逊就会删除该卖家账号，对那些依赖亚马逊出售植物或种子 话其货品已经储存在亚马逊仓库的外国卖家。亚马逊将从9月30号起将他们的商品从亚马逊电商网站上删除。亚马逊说，今后只允许总部在美国的商家在他们的网站上销售种子。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考虑禁止新疆棉制品出口，中共暂停为美媒记者续签，澳大利亚紧急撤离两名驻华记者，蒙古族人在华盛顿抗议中共文化灭绝，中共打压外来文化，外籍教师需先接受政治教育，意大利调查三巨头云端服务，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遭蒙面人绑架，俄意见人士纳瓦尼中毒，议员说摆脱呼吸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礼拜一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禁止新疆的棉制品销美，这一做法是出于保护新疆维吾尔人权的目的。川普政府最快礼拜二就可能宣布禁令，不清楚禁令范围是否包括其他国家入口的新疆棉花制品。目前很多国际知名品牌的服饰制造商使用来自新疆的棉花。中国纺织行业证实，虽然美方未正式对新疆棉颁布禁令，有些企业已经要求禁用新疆棉。中国纺织行业专业网站华千头条指出，由于美国政府此前颁布制裁法令，要求在2020年9月30号前逐步了结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接或间接拥有 50% 或以上权益的实体交易，否则将需要向美国财政部咨询指导。近日为规避风险，部分美国客户已经明确提出订单禁用新疆棉。纽约时报礼拜一报道，中共政府已经暂停为在华的美国记者续发记者证。上个礼拜，几家美国驻华记者到外交部续签记者证，但是被告知不能够办理。这种记者证通常有效期为一年，外国记者只有获得更新的记者证后，才能够获得中国居留证。立即受到影响的美国媒体包括 CNN、华尔街日报以及盖蒂图片社，总共有四家机构的至少五名记者受到影响。不过华尔街日报的英国籍记者菲杰、CNN 的美国记者卡尔佛收到了允许他们继续用过期的记者证在中国工作的信件。CNN 报道，卡尔佛被告知他的签证问题和他的报道无关，而是回应川普政府对待中国记者的对等举措。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当局暗示逐发签证取决于中国驻美记者在美国的情况而定。澳大利亚两名驻华记者上个礼拜受到中共当局威胁，并进入澳洲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需要紧急撤离中国。这两位记者9月8号上午安全返回悉尼。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以惊心动魄为标题报道，讲这两名记者此前被中共国安人员问话，并接到澳洲驻华使领馆人员建议他们迅速离开中国的通知，但是在被中共当局通知不得出境后，两人分别进入澳大利亚驻北京和上海的领事馆寻求庇护。经过澳大利亚外交部和中共的斡旋，两位记者在澳洲外交官的陪同下接受国安人员的问话，之后被允许离境。澳大利亚外交部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澳洲政府协助两名澳洲驻中国记者返回澳大利亚。声明中说，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向被拘留在中国的澳洲公民提供领事支持，这个包括成雷女士。近百名蒙古族裔及人权人士礼拜一在华盛顿的中共驻美大使馆前以及国会山庄前举行抗议集会，抗议中共在内蒙古打压蒙古语教学，并声援内蒙古人民保护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维权行动。近百人出席了抗议活动，他们高呼口号，高举的横幅常用英文及蒙古语写着抗议中共在南蒙古的文化灭绝政策、保护蒙古语言、停止同化政策等标语口号。 中共推行的汉语教学被认为是灭绝蒙古族文化，引发当地民众大规模抗议，家长学生拒绝到学校上课，但当局强力镇压，至少几百人被拉，中共仲用威胁、开除公职、停发一切待遇等手段，逼公职人员送子女上学，但仍然有家长坚持抗争，已有多名蒙古族公务员主动辞职抗议。有媒体日前披露，中共为打压外来文化和宗教，巩固其统治地位，规定外籍教师未经同意不得谈论圣经以及西方文化相关的内容，否则可能会被撤销或拒绝签证，甚至还要求新教师必须完成20个小时的政治教育课程。南华早报6号报道，一位曾经在美国担任牧师，现在在重庆市教书的老师透露，大约从3年前开始，他的教室被安装摄影机和麦克风，警方也开始致电询问校方他是否作出越线或政治敏感之举。美国智库华远协作创始人傅邦宁指出，有些学生还被警告必须注意外籍教师的传教行径。中共海南省公安厅甚至提出，凡检举涉嫌未经允许进行宗教活动，包括宗教课程的外籍人士，令其被捕者即可获得最高10万元人民币奖金。美联社报道，意大利市场竞争管理当局礼拜一表示，接到投诉，话苹果 iCloud、Google Drive 和 Dropbox 公司云端服务的商业做法不公平，违反意大利的消费者权益规则，总计展开6项调查。主管表示，将调查3家公司是否未告知或未充分告知，将会搜集用户的资料，并用于商业目的。主管亦要调查 Dropbox 未提供清楚可用资讯，告知用户可以解约或可寻求法院外解决争端。在意大利展开这些调查之前，欧盟主管单位亦广泛设法让这些科技公司细小字体的条款和服务条件能够清楚表明，帮助消费者更了解自己的资讯如何被使用。Facebook 脸书已回应欧盟施压，在去年更新服务条款，说明如何从用户的资料来赚钱。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科列斯尼科娃礼拜一被绑架，目击者说，他们看到身穿便衣的蒙面男子在明斯克国家艺术博物馆外拉走了科列斯尼科娃，并将他强行塞入一辆黑色小巴。科列斯尼科娃是今年8月9号的白俄罗斯大选中挑战现任总统卢卡申科的3位女候选人之一，同他同时参选的另外2位候选人都在选举结束后很快逃离了白俄罗斯，只有他和助手还留在白俄罗斯，并为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工作。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7号表示，该委员会的新闻秘书和行政秘书亦同科列斯尼科娃一起失踪。该委员会谴责卢卡申科政府在公开使用恐怖作恶。白俄罗斯警方否认拘留了科列斯尼科娃，英国外长拉布对此表示担心，并敦促白俄罗斯当局确保他的安全。受治俄罗斯意见人士纳瓦尼的德国柏林医院礼拜一表示，纳瓦尼现在已经脱离昏迷，并逐渐摆脱呼吸辅助设备。纳瓦尼对言语刺激有反应，情况已经改善，但是现在要评估他严重中毒之后是否有后遗症仍然太早。根据德国讲法，纳瓦尼受到前苏联生产的神经毒剂诺维奇克的攻击。纳瓦尼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主要政敌，他上个月在乘搭航班途中感到不适后陷入昏迷，在西伯利亚地区鄂姆斯克市的医院接受治疗，2日后转送德国治疗。德国外长及卫生部长都明确表态，俄国如果不配合调查，德国将停止建设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德国总理默克尔亦在礼拜一首次表态，不排除实施这种制裁。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香港社会各界连日来就三权分立的议题不断讨论。反对一方强调，香港是以特首为主导的政治体制，支持一方就认为三权分立才能够保持司法独立，达至三权互相制衡。港澳办和中联办星期一晚分别发表声明，指香港并没有三权分立，有关讲法是错误，必须纠正。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再为香港是否存有三权分立定下清晰的论述。
对我来讲，我觉得经历过过去一个礼拜的社会的辩论，是对于这个议题的真理，或者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以行政主导，以行政长官为核心，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一个这么清晰的政治体制，这个真理呢是能够达至一个越辩越明的效果。我亦都希望以后呢不会再成为一个炒作的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家要深入去认识，尤其是要教育我们下一代的议题。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星期二对本台指，从当局对三权分立的论述反映一国两制之中的两制已经荡然无存，关键是香港以至国际社会的反应，民间有没有足够意志抗衡，坚持三权分立的原则。中央和港府官员多次表态，是希望加强对港的直接管治，矮化香港司法系统的独立性。
为什么他现在是讲到没有的呢？我想最主要就是他们现在是用眼前的政治需要来扭曲了当时那个的立法精神，同时是否定他们也都是执行过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到了近几年呢，他们更加认为三权分立呢是影响了他们的施政，尤其是影响了他们的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所以现在呢就是利用教科书的问题呢，就将这个的三权分立呢是打甩。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认为，香港没有三权分立的讲法背后未必是特区政府的主张，而是中央主导。对于当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拨乱反正，他相信是北京的治港思路遇到障碍。三权分立已经成为对港管治的掣肘。在去年反送中运动后，北京已经大幅改变对港政策。
所以现在他就想在制度和法律那里呢，是令到他的工具最大化啦。从这个就是反修例后期开始了，一连串这些大动作，例如就是这些就是国安法啦，由大陆代替香港去立法的，又例如是这些所谓就是两办不干预特区的内部事务，但是就每一件事呢它都有就是近乎就是很多事情它都有一个很高的参与和能见度在这里。跟着改教科书，这些东西都是不是香港的特色来的，成套思维改变了的，就希望自己创造制度的条件底下帮自己有更多工具和武器去做事。
民主派反对香港从来没有三权分立的讲法，其中公民党星期二发表声明，谴责政权否定和蔑视香港一直以来确认的三权分立原则，肆意扭曲和抹杀香港行之既久的政治体制和宪制原则，旨在压倒香港多年引以为傲的司法独立。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对本台指，不理解特区政府带头否定三权分立的用意，他担心司法独立不能够得到保障。
今次尝试去否定三权分立的存在，究竟意欲为何呢？令人担心的其实是否针对紧司法机构，针对紧对于一些他们眼中满意的一些案件，甚至法官，而是借此是制造一种压力呢？这些是有可能会出现的事，也是令人忧虑的事。
港澳办发言人星期一指，赞成特首林郑月娥对三权分立的表态，支持教育局在教材中删除三权分立的决定。争议涉及如何正确理解香港特区政治体制。根据宪法和基本法， 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是一种地方政治体制，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都由中央授予，体现国家主权的某些权力仍保留在中央政府，在行使的时候都受中央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三权分立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模式，有特定含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地位决定政治体制不应当同一个主权国家简单类比。三权分立在香港都从未存在过。发言人表示，在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之下，香港特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且重在配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发言人又强调，不搞三权分立是香港基本法起草政治体制有关内容的时候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中联办星期一亦发声明指，基本法已经清晰明确规定，香港政治体制可以概括为三权分治，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长官代表特区向中央总负责，不存在灰色地带。发言人指，行政主导和司法独立并非对立关系，都并非只有三权分立先有司法独立，强调司法独立不等于司法独大或者司法至上，不能够以司法独立之名扩大司法权，架空行政主导体制。发言人批评，一些人鼓噪香港实行的是所谓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反对派长期以这个话题混淆视听，企图即非成事，借所谓三权分立否认行政主导，根本目的是抗拒和架空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挑战特区宪制秩序，所以有必要明辨是非，正本清源。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因为涉嫌触犯刑事罪行条例发表煽动文字罪，引起憎恶、蔑视政府或者引起民间不满的言论，被警方广安处人员星期日上门拘捕。事件惹来法律界炮轰警方变相炮制文字狱，快必经过连续两晚在大埔警署被通宵扣查，但是48小时扣留上限届满之际，警方突然加控他违反公安条例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的罪名，另外需要即日下午两点半由警车直接送到粉岭裁判法院上庭。面对今年一月在大埔区中学生集会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的续审，人民力量主席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到粉岭裁判法院声援快必，近半百支持者到场支持。陈志全批评警方加控的做法是为了以藉口延长扣留时间。
今朝理论上去到10:03，即是他拘捕48小时，他就应该一是就决定带他上法庭，一是就决定放他。律师在大约9:00就收到国安处的电话，就说又要加控他一条罪，就是公安条例里面的扰乱公众秩序，咁就又要再同佢做一次口供啊！咁我諗就係想即係令到個時間啱啱好，呢個一陣間2:30咧帶佢上嚟呢度。
陈志全事前曾经在社交平台透露，警方扣留快必期间曾经播放他过去几个月限聚令生效期间开设的防疫讲座街站片段，要求对方逐项解释言论内容，质疑每一条片段平均长达半个钟，警方根本是疲劳轰炸和玩程序。就今次快必被捕的案件，他总共被警方控以6条罪名，包括5项发表煽动文字罪，以及1项违反公安条例第 17B 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由于警方突然加控，有关案件同原定在粉岭裁判法院面对的续审一并处理。控方说，快必在今年3月至7月29次在全港不同的地方摆街站，并呼叫光复香港、黑警死全家等口号，意图引起对政府的憎恨，引起香港居民间的不满，并且耸使人不守法。 裁判官苏文龙拒绝快必保释申请，将他还押荔枝角收押所，案件押后到11月17号再审讯。快必另外涉及在今年1月参与大埔区中学集会期间，煽动在场中学生参与几日后举行的集结，因此而被起诉。这宗案件在今年7月提堂，他当时被控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之后获准以10万元保释候审。当时控方已经表明会额外加控两项控罪，控方今次首次透露这两项控罪分别是发表煽动文字以及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罪，三项控罪今次进行合并同案处理。控方庭上透露，快必曾经发表涉嫌违法的口号，包括721不见人、831打死人、10月1枪杀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解散警队等。陈志全对法庭的裁决表示遗憾，会尽快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就警方的突然加控的做法，法政会司成员大律师苏俊文接受本台访问时候强调，48小时法定扣留时间上限是为了保障被捕人士的人权，警方不能够巧立名目，在48小时扣押期限快满之前突然增加其他罪名再录口供，即是变相无限延长扣留时间，质疑是违反人权。
你不是说一些新犯的案件嘛，你不是说会你而家講緊呢條罪，你再加控佢控罪，講緊啲舊嘅嘢，你 suppose 你應該係調查曬之後一次過拉人噶嘛？四十八用緊要我重新再起標，再拉翻你 B 呢條罪行，我覺得呢個就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違反人權嘅情況咯。
大律師劉偉聰接受本台訪問時候認為，事件明顯係政治打壓。香港人的人权状况越趋隐忧。
正确的解读是警方必须要尽快将被告人一是就放一是带上法院，可能最后关头先接到指令。带上法庭之后呢，之后他们根本有很多时间去加控任何控罪的。如果一人未开审的话，我这人可以加控这些控罪。肯定他们是政治打压啦。这个就是这一类半极权社会的恐怖之处嘛。但他找到一条法例也都透足证据呢，用法律来打压你。
刘伟聪又指出，警方为了配合政府的政治目的，不断降低拘捕门槛，滥捕和滥告的情况越趋严重，捉到你就告你。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智哲。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见证了上个星期几个重大的新闻事件，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强化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个就是习近平已经回力无天，他试图稳固个人权力的每个重大外交和内政举措都是适得其反，无一例外，成为了动员更多人坚定地选择对抗北京的有效手段。外交方面，第一个事件当然就是王毅在柏林对捷克进行的威胁，给予了德国外长找住的机会，当场就以极其戏剧性的方式反击。借这个机会，德国不单止令到王毅自取其辱，而且亮明了将会带领整个欧盟和习近平割席的最新立场。这个转变非同小可，他的意义堪比二战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此习近平拉欧抗美的策略不单止完全失败，而且全面打开了台湾在欧洲的外交空间。第二个事件就是中国教训印军终于结出军事的苦果。印军在争议区推进成功，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和位势，说明了习近平的战争威吓完全失败，不单止暴露了自己不敢和印军开战的底牌，而且由于藏人在中印边界冲突里面扮演的微妙角色曝光，西藏独立的噩梦开始浮现。内政方面，北京当局强制取消蒙语教育的决定，激活了蒙族整体的独立意识，从而不单止制造了新的内部治理危机，更加将会在大陆的北方引发新的地缘政治危机。 仲有两个重大的经济举措，也都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一个就是强化数字化的金融控制，包括用金融手段来对威吓政治反对派。另外一个就是推动城中村改造，大量建造公屋，比更加多内地农民工能够在沿海大城市租住。这些举措包含着极大的治理风险，因为必然会在大范围激起更加多人的反抗。蓬佩奥围剿中国的战略进展神速，以致胡锡进都不可以不发文矫正中国人全世界都是中国的敌人的错觉。在这个形势之下，习近平不单止没有逆转大局的能力，而且发现他挣扎用力越猛，反而会加速自己的死亡。正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个就是为了稳住自己的权威，习近平将会不可以不选择和印度开战。我也认为习近平更加不敢选择武统台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习近平和美国对抗的胜负已经毫无悬念，进入了所谓的垃圾时间。不过这个垃圾时间和体育赛场上的垃圾时间非常不同，既有变化莫测的一面，更加有风险巨大的一面。习近平的垃圾时间会持续几耐呢？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将会为此付出些什么的代价呢？这两个人人关心的问题，对国际社会和对向往自由的中国人乃至海外华人都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对国际社会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习近平绑架14亿大陆中国人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治国无方，但是管制百姓还是很有手段。余茂春区别中共和人民的策略虽然在宣传上面很成功，但是既希望于人民甚至中共党内推翻习近平，看来就不现实了。如何去解读这个难题呢？港人抗争的时候，有人挂出了习近平一死以谢天下的口号，反映了一种乡愿，也都说明了一个现实。习近平若果不在这里的话，局面可能大为改变。由此，我想到对这句说话不妨加以改动。习近平一退，以利天下。虽然习近平在国内主动退位是不可能想象的，但国际社会能不能够在不断增加压力的情况之下，也都为习近平安排一条退路呢？时代毕竟不同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至于为中国自由努力的华人、台湾人和国人，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我将会另作议论。这个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香港特区政府在八月的时候多次重申，目前在香港举行的全民检疫有关费用由中国中央政府承担，政府就甚至是以中央全力支持特区同心抗疫作为宣传。但是一如所料，所有政府的承诺一再走数，又改口变成设立检测中心、医护及行政支援人员、物资和物流的费用等开支都由港府去负责，更声称无法估计开支。这种自打嘴巴、前言不对后语，令自己公信破产的做法，林郑月娥要怪谁呢？政府未经招标就私相授受给中资的华大基因作这个全民检测，这间公司曾经声称自己每日可以做30万个样本检测，但是它的检测速度却只有承诺的 30% 左右，即又是再次令大家质疑，这种三日之后才知道确诊的做法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没有检测，自成功阻截第三波感染之后，确诊人数已经可以回落到个位数字，关键由始至终都是境外输入的传播链， 搞全民检测完全就是政治凌驾专业以及常识。政府就一再指责别人的质疑是别有用心，是造谣，结果每一次都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为什么香港市民的公帑可以不断地被浪费呢？如果是私人的合约就必然可以索偿，但是政府呢，究竟是早前故意欺骗市民，定是签卖港合约完全没有保障香港的公帑呢？定是两者皆是呢？市民质疑港康码会出卖港人私隐，原因很简单，香港私隐条例的保障不足，例如相关私隐被送至境外是完全是没有法例监管的。何况政府一再滥权滥暴，执法双重标准，政府一再出尔反尔，完全就是公信力的问题。至于政府是怎样回应的呢？政务司司长就声称上述质疑是肆意诋毁抹黑，而不会得逞。请问这个是什么质素的回应呢？小学生级别的辩论吗？回应不到问题就作人身攻击，这个是任何政治领袖的水准吗？是讲真话就变成憎恶藐视政府？香港的言论自由还在这吗？香港还可以讲真话吗？主权移交的香港法院判了二十几年的三权分立的案例，政府可以一夜就说三权分立不存在。那以往的案件又是不是应该全部推翻重来呢？最好笑的就是好像谭慧珠对三权分立的前言不对后语，一时又说1984年的时候基本法未起草，香港当时呢就是三权分立，早前政府就不是说哎呀英治时代都不是三权分立咩？一时又说判案时才应用的原则啊，原来判案是可以超越事实。事实香港的制度不是三权分立呢，但是判案就可以。那究竟是谁在这里煽动法官违法呢？这种不断自毁公信力，自己破坏香港人信心的言行不去检讨，就日日指控市民是煽动、是造谣、是诋毁抹黑，结果当然是全港民心涣散，任何民生政策都不用讨论了。当一个地方只是剩下一种声音，日日都在指鹿为马，这样所谓国际城市好自然就会变成第三国际的城市，有如特区政府高官家人一样，人人把口都说爱国，身体但都很诚实，不知道为什么，哎呀，全部都送上去外国。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上三，被洗脑的人攻击传统文化。中共建政后，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破四旧，打砸抢，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用风之收一笔抹杀，众多辉耀响5000年中华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被中共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进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屠杀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断层，几代人经过中共的无神论和党文化灌输，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80年代后，中共改换手法，从暴力毁坏转向变相诋毁，手法变得隐晦，让人难以觉察，防不胜防。中共及其文人将古人矮化、丑化、粗鄙化，用来反衬中共的伪刚正，或者为今日的丑恶现象找出历史依据。按照中共的解读，《三国演义》宣扬愚忠，《西游记》是封建迷信，《水浒传》和《红楼梦》讲的都是阶级斗争，对其表现的深刻的伦理道德、修炼文化， 天命论、轮回观却避而不谈。中共处心积虑的让人将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谓糟粕上，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太监、小脚、三妻四妾、宫廷斗争，被洗过脑的文人直接骂皇帝祖宗，用专制主义、封建社会八个字将传统文化一笔勾销。他们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搜罗出几个昏君、叛乱、冤狱的例子，为共产党的阶级史观做注脚。人性中善恶同在，古代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糟粕，但他们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亦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化现象，但中共却有意识地将古代社会中某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讲成传统文化的主体，并加以攻击。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反思中，有人将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认识本身就中了邪灵的圈套。其实中共才是造成和放大这些缺点的罪魁祸首。中国人并非先天不足，充满劣根性，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上，神的子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中国是令举世仰慕的礼仪之邦。现代中国人行为上的痴点是背离了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结果，而中共散国后有意强化那些缺点，无限放大人的魔性，更使中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在共产党和中国文化造成抗古未有的劫难之后，回归传统是中华民族复兴、社会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共对祖宗、对传统几十年如一日的恶毒咒骂，使几代人都对传统一无所知，充满敌意，于是这一条希望之路亦被堵死了。二、强力洗脑、颠倒善恶。共产党将洗脑称作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必定伴随强制手段，使人无法主动逃脱，同时还借助各种残忍的精神折磨，强制使人就范。对于中共政权来讲，各种洗脑手段是让人认同接受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亦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本质上是邪灵对于每个个体生命进行心灵摧残，系统败坏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价值理念。一、以革命冒充天命。中国人传统上以天命衡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当君王失德，背离敬天法祖，为政以德，仁政爱民的君王之道，天命就会更改，发生改朝换代。以天命思想来衡量，共产党恰恰是逆天，既不敬天法祖，又不施仁政，其政权不合法。中共要夺取政权，要标榜其善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将传统思想从人心中抹去，灌输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将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当作真理，将中国历史强行套入其中。他据此声称，通过阶级斗争带领中国走入共产主义，乃历史发展的必然，标榜自己善政的合法性，同时还要将所谓共产主义抬高为人类的神圣事业，将自己标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本质是要替代传统天命思想。二、党定道德，以恶为善。道德来源于神，神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亦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从来不该是人来定的，亦不会随着人的权势而变。中共在定道德的时候，就是在夺取神位。正因为中共规定道德，所以中共可以将自己做出来的一切坏事都讲成是道德的，才敢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而中共规定的道德标准是可以随着他的需要而随时变化的。传统的中国人无论有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都将天理良心当作普世价值。中共思想改造首先要灭掉的就是天理良心，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 不承认超越阶级的道德。共产党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是以阶级立场划分的。传统中国人认为两袖清风的官是好官，按照共产党的世界观，反动阶级的官越清廉，越是维护反动统治，越是帮反动阶级麻痹劳动人民，反而更坏。再如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见到别人生命遇到危险时挺身相助为义行，而共产党则认为人道主义前面要加一个定语，革命的只能对同志如此，对反动阶级越残忍越讲明阶级立场分明。这样一来，只要挂住革命、进步、社会主义等招牌的，无论如何邪恶，无论怎样违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历史潮流，绝对正确。凡是贴上封建、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等标签的一切行为、思想，无论在传统思想中怎样高尚，亦自动成为错的、反动的。这样就彻底颠倒了善恶标准。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标签的名称不同，如有时叫攻击党的领导人、颠覆国家政权、宣扬迷信、反科学、分裂祖国等等，只需宣称党是神圣事业的历史选择，则一切挑战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这种价值判断是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这种世界观当然不会被中国人自然的接受。列宁亦认为，即使无产阶级亦不能够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不但要同无产阶级灌输，更要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行思想改造。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政治运动，或者为了杀人立威、破坏信仰和文化，或者为了权力斗争、铲除异己，但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行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衡量打击或拉拢的对象。这些运动的首要后果，除了屠戮生命之外，就是强迫放弃人心中原有的传统价值，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下重建一套反道德的价值观。因为中共造成的残酷现实让人认识到传统价值和现实格格不入，若果不放弃，则处处碰壁，动辄惹来杀生之祸。即使不是被直接批判打击的对象，人们亦谨慎地将传统道德观念深深埋起来，不敢去想，不敢去碰，生怕不小心在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道德观念、天理良心是用来指导行为的，是神给人的衡量行为的准则。这种深藏脑后的价值观已经丧失其作用，虽未完全泯灭，实际上形同死亡。这个实际上亦就达到了邪灵毁人之目的。三、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所谓思想改造运动，比如批武训转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批梁漱溟、批俞平伯、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在这个之前的延安整风，以及在这个之后的文革，亦都是大规模思想改造，而整风和文革伴随着肉体杀戮。1950年代和这些思想运动同时并进的，亦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若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或者抗拒改造，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随暴力和强制，暴力是为了造成心理恐惧，强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离改造的环境。当我们回顾那些曾经独立不已的灵魂在历次运动中挣扎，乃至最终顺服或被剿灭的过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遭受肉体暴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残亦绝不逊于拳脚。亲身经历了中共用来洗脑的革命大学的人总结到，中共的思想改造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化学的变化。我们早日边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像用铁钩涂蛇洞，涂得血肉淋漓的。 据作家沈从文的记载，所有学生都被逼得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数学家华罗庚在批斗会上有口难辩，于是选择了自杀，由于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四、人伦浩劫，全民遭殃。文革期间，惨不忍睹的暴力杀戮造成和平时期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然而文革间接屠戮的灵魂却更多，遗祸之列甚于斯大林的大屠杀。文革的特点是全民参与，人人批斗或挨斗。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屠杀中将人杀死，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累折磨死，并不热衷于思想上的摧残。而中共在文革中杀人手段残忍，毫不逊于斯大林，受害者规模更甚。虽然每次抽斗的对象是一部分人，然而真正受害的却包括全体民众。参与批斗折磨的并不是秘密警察刽子手，而是被抽斗者的同事、同窗、下级、学生、朋友、街坊邻居。不参与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属于立场不稳，马上面临同样的命运。各种凌辱、酷刑、残杀并不是发生在与社会隔绝的古拉格集中营，惨剧随时发生在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间，校园中、课堂上、厂房内、居委会各单位自设的牛棚、同事之间、邻居之间、同学、师生、亲友之间，乃至兄弟姊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讲明立场坚定。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日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将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读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亦疯了。这种全民参与、人人批斗的运动，将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中国人心中扫除殆尽，使传统社会价值完全崩溃。这种揭批形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人们竞相通过各种激进的办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在叛逆人伦道德的问题上跟中共一致，并将其视为道德，就越是社会潮流所在。因此这个不仅背离传统文化的价值，亦在社会上形成了党文化的墙。如果人人在镇压地主、反右、反革命，或者是今日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揭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亲人、朋友。如果今日的人们可以用不参与政治作为借口，而心安理得的漠视对同胞的摧残、虐杀，这样出于同样的自我保护心理，人们亦可以理所当然的为官歹徒行凶而无动于衷，人们亦可以在商战中以虞我诈、走门路、拉关系，以至于为了先富起来而宰赎、制造、贩卖各种伪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